师兄们好，仍然是由郭鸿雁师兄和大家继续这个药山为眼禅师的内容。不多说了，郭师兄请上麦吧。稍等一下，刘杰师兄，那马上就上麦。正好师兄，今天难得有时间来茶馆，等一下和郭师兄一起聊聊吧。
欢迎欢迎，看一下上次讲到了哪儿？勇者是，哭者是。卓然一切处，药山为眼禅师，莫禅曲长谈，我们一块儿来学习啊，一块儿来学习。上一次药山是不是差不多了？学完了？
还有几个吧，还有几个。
啊，读牛生儿这个不错不错，多口阿诗差不多了差不多了，来。读牛生儿的不错，在办公室，铜板上的，这是韦严下面的几个弟子，道武算是一个啊。师叔佛字问道武是什么字儿？武曰佛字，师曰多口阿诗。名破即不堪，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，名破即不堪。本来是可以参的，你不把它当成一个参的，你就这么说没意思。老人以前的时候就是有过一次，这个齐老师管老人，这个要这个照片，要请老人的像，然后呢老人就把自己的那个照片呢后面就写了几个字儿，此是谁，寄给了齐老师，齐老师就回了一个此是武师，这是我老师。老人说名破即不堪。问几世未明，起和尚指示。师良久曰吾今未汝道一句亦不难，只意汝于言下便见去，犹教写字，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过，不如且各合口，免相累及。群系统消息，最后大家可以先讨论，多口阿诗，就是你非要说这一句不可吗？就是这个意思，你为什么非要多说这一句呢？多嘴了。我自己的事儿啊还没有明，请你指示我。然后呢这个药山禅师过了很久很久就说了一句，我要是为你指示啊也不难，就是说你要是言下见去呢叫差不多，但是你我一说什么你要思量啊就成了我罪过，你要是万一你一就是你言下就能见得，那还凑合，就是我为你说一句也可以，你要是就是言下我一说你言下便见，那反正是还算凑合。怕的是什么呢？怕的是你吧，你就不见了你更入思量，我说了一句之后你就抱着这一句更入思量，那个就成我的罪了。所以啊我干脆我也不打你了，咱俩也省得互相连累。这么说吧，这个人就不适合说审身法，这是一个角度。另外一个角度是这个已经审身法说过去了，他会就会了，不会就不会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并不是没有给他说法，就是早都给他和盘托出过了，我说或者不说，可能是说了你可能我说了之后你可能会有罪过，干脆我不说了。他这不是正在说吗？就算他不说，他光这个良久也已经是说过了，就算他不良久，起和尚指示这个学人也已经说过了，他有什么几事未明，他怎么知道他未明的呀？这个就已经是几事了，并不是有个东西要明啊，没有这个自己的事儿，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几事未明呢？这就是学人他自己，他这个问里头他已经回答过了，这就叫就是坐在饭箩边儿饿死一圈人。他明明在这里就是说那个身在含元殿只是问长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含元殿里问长安就是这个意思。含元殿里问长安就是指的就这个几事未明，请和尚指示，这个就是最贴切的。看看这个有什么，没有的话我们再做下一个。大家咱们这个茶馆啊就是聊聊，简单来说就是聊聊，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就尽管的去，就是在这点上问一下，或者是修行上啊，其他的都可以问。然后你们就公案也可以七嘴八舌，我可以这个有时候说一下，我也可以不说，你们自己在这答。茶馆就是这样的，我们并不要一个秩序，没有一个秩序，谁在讲，谁在听，没有这样一个秩序，大家一块儿参与，各自不同，有店小二，也有喝茶的，没有哪个主哪个副，就这样比较好。看不到老师。多嘴可能是你不多嘴，轻舟已过最不多嘴。看不到老师，你说的是看不到这个公案吧？我不用看到，我们在这是学习古人的公案的，不用看到我。不是要过来吗？周六要过来吗？到时候就看到了，没什么的，我就是普通人，都是普通人，不比你多什么。知解宗徒，顺他是知解宗徒，那怎么样不是知解宗徒呢？李静啊，怎么样能不是知解宗徒呢？你猜猜，因为我们都不要学知解宗徒，我们不是为了评论他是知解宗徒，我们是为了避免自己不当知解宗徒，所以你可以想一想，怎么样不是知解宗徒呢？我，你说不说话，那我就决定不说话了。我对于你这个不做评论啊，我不做评论，我就准备对于你这不说话这三个字儿。一语不说话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回应你。看这个，大众夜餐不点灯，师垂语曰：“我有一句子，待犊牛生儿，即向汝道，即向你道。到了也。”有僧曰：“犊牛生儿，也只是和尚不道。”师曰：“逝者把灯来，其僧抽身入众。”这个公案把这个药山呢给把药山给晾住了，给晾住了。就是这个公案里面呢，最尴尬的是药山，药山很尴尬，他下不来台阶了，他下不来台阶了，他办了错事，他下不来台阶了，他弄得他很尴尬。他要是办的错事的话，毕竟是要大家要给他面子，给他个台阶让他下来呀。这个僧没给他台阶，弄得他很尴尬。就把它晾在这儿了，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这个公案大抵按照咱们世间的解释，就可以这样解释。大家在这夜餐呢，不点灯。哎呀，我想到了我们印心古寺的这个禅堂，咋建设？想了半天，就一楼黑咕隆咚的，窗户少的那个地方做禅堂好了。大白天的也黑咕隆咚的吧，有助于餐。夜餐的时候不点灯，这不是说好用功，这是说的不点灯是突出下面的呢，突出下面的。不说话，谁也琢磨不透你。你琢磨透你自己没有啊，李静啊？你可不要把我当成个什么东西，就是说你自己能不能琢磨清楚你自己？我琢磨透你，我琢磨不透你，并没有用，并没有用。我算老几啊？就是你自己琢磨透你自己了吗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。我再怎么样跟你说话，都是为了让你自己琢磨透你自己。你从这个角度来考虑。你也可以一直不说话，你自己使劲的琢磨你自己，这也很好。赵州禅师就曾经说过，就是四六时钟，2、6时钟，就说是不说话，几十年不说话，没有人把你当哑巴。就是赵州禅师那个年轻的时候，在那个禅堂里面，他就不说话，你自己用功呢，说啥话呀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，就是赵州禅师说的。赵州禅师开示特别的少，这是其中非常难得的一句话。明心见性是不是脱开所有的妄想，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？但是我臆测脱开后应该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也没有，没有什么灵知，那个东西应该是远离了。从道理上来说是对的，你这个道理和推测都对，但是就是解决你这个推测，解决你这个臆测。你有这个推测在，你就会犹犹豫豫；有这个推测在，这样的一种明心见性就不能在你的生活中，不能在你的人生中，不能在你的生生世世中启用。没有这个推测，本来如是，没有你推测的余地，乃至于明心见性根本都没有肯定的余地，没有明。没有明心的明的余地，没有见性的见的余地，根本都不容得这些。这个地方上，就是这个地方上，就是简单来说的话，去掉你这个臆测，第一步去掉你这个臆测。等到你肯定了，还会不会再有怀疑啊？有一些犹疑啊。第二步要去掉犹疑，虽然道理上都明白了，也不臆测了，但是心里还是隐隐的不安。第二步是去这个，去这以后才算是稳了。假如你只有这个臆测，其实的对于平时遇到事儿的那个烦恼、那个疑惑起不了太大的作用。你的方向我认为没错，待犊牛生儿，就是说，这个是犊牛，这个是你一猜就能够猜得到灵华，这个犊牛， 毒牛也不是说特牛，上面不是说了吗？上面有一句话就是说，毒牛它是毒，这个不是特，是毒。不信你们再查一下，这个公案我见过。这个公案我见过，这个别的上面是毒牛生儿，就说那个刚生出来的小牛它就生儿，这可能吗？这不可能啊，这不可能，怕说更错，说出来就错，怕说更错。邵 东方还没有修呢，李靖这句话就是说出来就错，邵东方的这个怕说更错的就是回应李靖了，人家邵东方还没修呢，李靖你还修了百座，你咋修的？说吧，说什么都是错，看你怎么说。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。就是李静啊，不是说说什么就是错，关键是对于你自己，你自己有没有过烦恼啊、疑惑呀、啊？有没有过不安、不安稳的地方？佛法是解决这个的，佛法并不是为了证明谁说对、谁说错，这个东西完全没有意义。不是有一个公案，现在经常说吗？两个人争论，找到了僧人老和尚，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跟我争了半天，你怎么还啃他呀？他说的不对呀，你怎么还啃他呀？”老和尚说：“你说的对。”这个人回去了，然后另外一个人说：“你看看他说的不对，你怎么说？”老和尚又说：“你说的对，你俩说的都对。佛法并不是在意谁说的对，谁说的是错，不是这个，关键是你自己如实知自心，是在这儿。李静啊，是在这儿，对于你自己的一些那个，就是像你自己的那个，就像是那天你生病了不太舒服，你还坚持完了，那个时候的你比较真实，那个时候的你是比较真实的你。只有做到了，才能有力量，才能有力量。这么说吧，只有实证。”实证到了才能有力量，实证的是你自己的东西，你这个臆测或者是听别人说的，这是别人的东西，别人的东西你拿来用吧，就用起来用不上。禅师都是横眉竖目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也有慈眉善目的，赵州就很慈眉，赵州就很慈悲。哎，你如何是祖师西来也？喝茶，喝茶，吃个喝茶吧。如何是这个几事啊？几事未明怎么办呢？你吃饭了没有？吃完了，吃完了哦，那你把碗去洗了吧。你看看赵州说话挺慈眉善目的，不是横眉竖目的，别往这上考虑啊，跟这个没有关系。这么说吧，李靖禅师啊，他不是横眉竖目，他也不是慈眉善目，应该这么说，禅师是对真正有疑问的学人的，真正有疑问的学人，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了禅师的价值。禅师的价值，他的答，只有在真正有疑问的学人，这个学人真正的他起了疑，他对于这个究竟实相的这个疑情在这儿，这个时候才是禅师存在的意义。假如说没有这个禅师的，没有这个学人的这个疑情，没有这个学人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最关键的这个问题，这个禅师根本都没有什么用，咱也别说禅师了，就当他是世间的一个普通人吧，没有必要说他。禅师是因为学人才有的，也是学人感现而有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夸禅师也好，说那个批评禅师也好，你都别归到禅师那儿，你就去归学人那儿。今天还没上座呢，那抓紧上座吧，听我这个还不如打一坐。你接着看啊，待犊牛生儿，大众就是这个大家在这儿，大家在这儿夜餐呢。大家在这儿就是晚上还在这儿用功，然后没有点灯，没点灯，黑咕隆咚的。这个时候呢，大家要餐之前呢，这个药膳呢就有一个开始说：“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了。但是呢，我告诉你们的这个呀，我要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来了，我一定会向你说，一定会向你说破的。明心见性，明个什么心呢？见个什么性啊？我一定会向你说破的。”我一定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但是我要告诉你呢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什么呢？这个条件发生了，我就会告诉你了。什么条件发生了呀？犊牛生儿，就刚生出来的小牛犊，它能够生儿子了，它能够生儿子了，我就向你道这一句儿。这就是不想道呗，不想道呗。犊牛生儿，犊牛怎么可能生儿？不可能生儿。但是呢，有个僧人也是够奇怪的啊，他很奇怪，他马上出来就说了：“哎呀，犊牛已经把儿子生出来了。”但是你却没有到，他儿子早生出来过了，但是和尚你却不到，你看看你不对哦。然后那个药膳一听，马上就坐直了，哎，这是谁呀？这是谁呀？赶快照亮他，我要看看这是谁。这个僧人说话很有眼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我要找出来他，那个这是谁呀？侍者把灯来看看这是谁呀？看看这是谁呀？其僧抽身入众，这个僧利落得很，非常非常利落，说什么谁不谁呀？就抽身回去了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 然后把这个药师给晾在这儿了。药师很尴尬，要想说，就比如这么说吧，要跟大众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开悟了啊，这个人有教写字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。但是这个僧呢，就不给他骂他的机会，说他开悟了，不是骂他吗？我就不给你老和尚骂我的机会。其实老和尚说，我要把你拿出来做大众的表率，说什么表率不表率呀？开悟的人是连谜都没有，更何况是表率呢？所以其僧抽身入众，这个僧人非常非常的有意思，他跟药山的这一出演得非常的好玩。药山也是个明眼人，这个僧也是个明眼人，这个僧非常的明，药山只能很尴尬了。其僧抽身入众，这个公案总结的也非常的好，没有一句多余的。云言举思动山，山曰，这僧却会，只是不肯礼拜。哎呀，这个动山这说话太煞风景了，太煞风景了，这僧却会了个什么呀？这个洞山的评价就跟我现在的评价一样，这都是骂这个僧人呢。就是洞山的评价，这么说吧，从理论上来说非常非常的好，这个理论上没错，但是它还是个理论。一般的来说的话，就是这么评啊，就不如这么说，举思洞山，这个告诉了洞山，洞山就哈哈大笑，哎呀，这是药山为眼，这老和尚你自找的，你这尴尬是你自找的。但是洞山就说，这和尚这僧却会什么什么的，这个就是其实就是给学人一个说法，但是学人看了这则公案，听到了洞山的说法，好像能明白，下一则公案保准还不能明。就是洞山这个有点类似于解释，这种评语有点类似于解释这个公案，太煞风景了。就像上面问的那个，这是什么字儿？这是佛字，多口阿诗一样。干脆就是邵东方你说的这个干脆，就跟洞山说的这僧却会，只是不肯礼拜一样的。但是你还不如洞山，因为洞山不光是赞了他，还骂了他呢，只是不肯礼拜。淡泊山无陵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，啥呀？这个时候也没有山，也没有天地，你在什么地方立呀？药山拂袖便归，应该这么说，就是不要说药山拂袖便归，这是药山自找的。其僧抽身入众，然后药山说，哎，解散了，今天夜餐完毕啊，这就完了，一期公案结束，就是这样。洞山的这个评语并不好，药山会有尴尬吗？会，药山很尴尬啊，药山尴尬透了。刘杰，我说干脆是说上面的李进师兄，干脆和老师没有废话，直接去打坐，哪像你这么磨磨唧，你这么说话你更磨叽了。是我缓解了，是说我呢还是说谁呢？当然了，当然了，是洞山良家，他们的关系就是这个关系。云岩后面是洞山，关系就是这个关系。
啊，郭师兄啊，我记得那个特牛应该是指公牛。之前我记得在打击群里发过这个公案，然后当时也有师兄问，然后我记得我一下刚才想起来，我好像也去查了一下，他确实有这种公牛的说法。我贴过来一下，师兄们了解一下，这个不是重点。哎，是不是掉线？
哦，我没有说话，我没有开说话。嗯，我在看这个《诗经》呢，在看这个《诗经》。但是我记得“独牛生儿”这个公案很有名，是不是以前的时候看一下？看一下以前的时候，特牛这个也是，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，这个肯定是这个意思，不可能的意思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个是我怎么记得是这个“独牛生儿”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呢？是不是以前的一些繁体字的版本见过？因为什么吧，就是说古文里面就是五灯会员呢，还有语录啊这些的，一个错别字的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进，就是那个文字进义的，就是那个进行字是特别容易错的，也有可能。总而言之就是不可能。特牛生儿还是公牛好？可以啊，那就按公牛算，公牛插座。公牛这个你看，像我这种一般就是看一下，也可以指其他畜生。不如是你别肯动山，只是不肯礼拜。礼拜什么呀？那僧却会，只是不肯礼拜。你要是礼拜了，就表示你会个东西啊，还是怎么样啊？礼拜的绝对不如抽身而去。我不需要你的礼拜，我要的是你抽身而去。你礼拜个什么呀？要山便打。看看还有什么这则公案，大家还有什么这则公案不错的？人家飞入僧团都不见了，你打什么？他说的是说这个刘杰的，他是刘涛是接刘杰的，就是洞山的这个就是不利落，药山的在啃这个洞山，药山肯定要打他，我也欠一打。呵呵，这个公案没有了，就下一个吧。 罪过罪过，迟了。看下一个吧。问僧神甚处来？曰南泉来。师曰再比多少时？曰粗今冬夏。师曰那么则乘一头水姑牛去也。曰虽在彼中，且不曾上他池塘。师曰口含东南风呢？曰和尚莫错，自有拈石把着人在。这个人呢，倒是也算是立得定。他回答的这个没有一点禅宗的风格，怎么说就怎么来，怎么说怎么来。但是他自然有一种就是立得定的风格吧，立得定的风格。他就是就是动是就是药膳怎么说的，他还都是就是挺有把柄的，不上药膳的当。这则公案的特点是这个。药膳就问他，哎，什么地方来呀？我从南泉来，在那里多长时间呢？粗今冬夏，那就是有在那里待了一年吧。哟，你在那儿还有这个在呀？那你就是一头水姑牛，水姑牛就是你就去轮回了呗，你就去说随着草走了呗，你就随念转随境迁了呗。他说，哎，我虽然是在那儿的话，也未曾虽然在境中随波逐流，但是也未曾逐过境，也未曾随过流啊。这就叫虽然在我虽然是一头水姑牛，就是我虽然是在那儿，但是我没有。他没有给过我什么，我没有在他那儿学到什么，这就是不曾上他时长。哦，你没有学到什么的话，你吃什么呢？你没学到什么，你去干嘛去了？你吃什么呢？你现在是什么呀？哎，和尚莫错在，自有拈勺把人来。本来如是，学什么学啊？就类似这个意思。和尚莫错，自有拈勺把的人在。随便你说，随便你说，口含东南风啊什么的，随便你说，哪可能是天天喝的西北风啊？不是那样的。我不欠少什么，哪会喝西北风啊？这就是自有，就是自有主意吧，自有拈勺拈这个钥匙拈石把着人在，就是自有这个拈石把的人在，就是你别错啊，你别错啊，我们都跟这个不相干，就是他有定盘星，这么说，自有定盘星，自有拈勺把着人在也可以吧。镯是筷子，对对对，镯是筷子，就是拿勺子把筷子的这个人，这个重点是在于拈和把，就是主人公未曾变过，这就是只得一绝在。虽然你只得一绝，他也自有拈勺把镯人在。你是即是只得一绝，跟那个上面的药山说的那个口含东北东南风是一个意思。他这个人的风格，他就是这个风格，他就根本就不要两绝，他不要两绝。任你怎么说他，他就是这样，这就是没辙了，拿他不能奈何。反将和尚一军，你来试一试，你来试一试，你认为这句话是反将了他一军？没有反将，他这个人是很礼貌的，他一直没有反将他，就是他都很礼貌，他没有将一句，其实一直是药山在将他，他没有将药山，没有将药山。口含东北风呢，你这儿是西南风，这样的话的风格就是姜他，就类似的意思吧，类似的意思吧，他只是不上套，对呀，他只是不上套，可以这么说，我现在是上了你的套，你现在是上了他的套，你说不对，我们也不上套，到点儿了，太多套，哈哈太实诚了你，哈哈哈哈。他千疮百孔，你最后一孔是你的，这个公案也挺有意思的。你套路深，天罗地网，天罗地网就是为了网住你邵东方的。现在你是漏网啊，漏网的。邵东方，你每天对答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说说你有时候过什么？你能不能说点负能量？说点负能量的东西。你最近啊，情绪怎么不好了？最近有什么那个打坐有什么挫折没有啊？有什么糟糕的事没有？有什么不如你意的地方没有啊？有什么疑问没有啊？你多说点负能量的，这个茶馆啊，就盼着你的负能量。你有负能量就有希望了，你没负能量，茶馆拿你没辙。禅师套路深，那不是的，是众生啊，众生的这个心啊太深了，还真没。最近一直感觉得了吧，我都不相信你。要是真的是菩提日日长，你还到茶馆来干什么呀？你都不用到茶馆来了，菩提日日长就是这样的，到茶馆来多余。我早就直接是两腿伸长卧，我直接睡觉去了。我干点啥不行啊？在这听着还不够费劲儿的呢。你明明没有菩提日日长。 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说出来。达摩未曾来过，菩提作莫长。赵东方是套路深，你就是不够细致，你不够细致，可能大的问题没有，就是你不够细致，太粗了。其实啊，就是说，我记得有一次元音老人啊跟一个人通信，那个人就是那个吴啊，叫吴什么呀，那个很有根气的小孩，他就说，他说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烦恼，他说老人就说你别看你没有什么烦恼，其实都是烦恼，比如说吧，你本来不想学这个专业，但是呢你没有别的选择，你只有学，这不算烦恼吗？然后你不得不怎么怎么样去分配到某一个地方怎么怎么样的，这不算烦恼吗？你看那个人，你想怎么怎么样，老人就跟他一分析呀，其实一分析呀，细细琢磨全是烦恼，你就是不够细，你要是细了吧，那都没法那个了。你要是比看美剧、韩剧、郭德纲啊都爽的话，那就是说明你这缺菩提，你缺一个爽，你就说明你不爽，你有一个不爽在。才会现在听着去爽。我现在就问问你，假如说没有这个，你的不爽在哪儿？肯定是有这个的，没有这个你是不可能的有一个爽的，肯定是平常生活让你都不爽，平常生活对我们来说很爽，不叫我们就接着去爽去了，叫着我们来还要说话，老费劲儿了。只是读不到经，菩提作莫长。东方师兄只是读不到经不爽，二听不到吗？达摩未曾来过，看一下这个，达摩未来时，此土还有祖师意否？师曰有啊。曰既有，祖师又来做什么？师曰只为有，所以来。达摩没有来的时候，这个此土还有祖师意在吗？还有这个西来意在吗？还有这个就是佛法吗？还有这个佛法吗？还有这个在不？是就是那个药山说有。那要是有了，达摩还来干什么？达摩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哎，正因为有，所以他才来。你看看，这就是宾主互换的偷换概念。他把学人跟那个学人跟师，他给互换了。所以刚才说了，就是说禅师的好坏关禅师什么事儿啊？是学人自己的事儿。学人假如说没有那个疑问，根本就显不出那个禅师的智慧，根本禅师的智慧无处安放。所以说关键还是在学人这儿，这就是说的是只为有，为什么有求解脱的人啊，所以来呀、啊。但是这个话一听啊，大逆不道啊！就是说，达摩没来的时候，这个祖师还有祖师意吗？有，那他不是，那他来干嘛？他来不是传这个西来意的吗？因为有他才来呀，因为有他，你看看说的达摩很不堪呐，达摩攀援了，等于是说的多不堪呐！这话要让教下人听到，这绝对是大逆不道。禅宗的风格就是这样，你不信，你把这个随便放到哪一个群里面，你说一下，你说一下，大家一顿骂你，给你拍砖头拍死你。老人还没在的时候，咱们这儿还有没有这个解脱味儿啊？有啊，有的话，那老人还来干什么呢？只因为有，所以老人来。你看看这话一说，那还行。只因为有，所以来了个新通心法。这一说的话，大家砖头拍的，新通心好多师兄都不放过，太狂了，怎么怎么样？教下怕是听不出来。不对，不是教下的风格，不是教下的风格，完全不同的风格，完全不同的风格。你看看你到底是哪种类型的？你不是那种的，就是说你听着很不舒服，这话你就干脆别再听了。你听着这话才觉得偷乐，自己偷偷的在这乐的这种人，你就适合在茶馆喝茶。有而来不是白来吗？不是白来呀，有把它吸引过来了，怎么会是白来呢？因为有，所以把它吸引过来了，怎么是白来呢？就是这么说吧，他是来学祖师意的，达摩是来学祖师意的，他把学人跟师颠倒了，学人那里有祖师意，达摩是来学这个学人的，就这么说吧。只为有，所以来。这个有啊，不光是在他那，这个有也在你唐杨仲春那儿啊，也都在我们这儿啊。只为有，所以心中心来了，所以心中心到你那儿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教下会说佛为一大事因缘而来。不是传法的吗？就是这个教下的就会这么说，是啊，他是为传法的，其实不是的，他是为学法的。这个学的是什么法？学的是学人这儿的法，学的是学人的这边的问题，这些等等等等，这是达摩需要学的法，度化众生无量无边。哎呀，你这个话放在这儿，你这么说吧，咱这么说来。达摩未来时，此土还有祖师意否？有，既有祖师来，又做什么？那个药山曰：只为有，所以来。然后淡泊在旁边评唱了一句：度化众生无量无边。大家觉得这个评唱怎么样啊？ 大家肯定会说，淡泊这个人肯定是来砸场子的吧？淡泊这个人是来捣乱的吧？对呀，淡泊也承认自己是来捣乱，你知道你多坏了吧？专门给禅师拆台呢。有，既有佛性还来干什么？既有佛性，我来学习的。我认为，要是我的话，我就这么答。为淡泊来，不是为张继红来。这些公案里的人，古时学禅宗的，是不是都有了一定的教下基础？哎呀，你这种想法啊，你还是把这个当成了一种学习，当成了一种学习。学海无涯，逗号苦作舟啊！你别忘了，学海无涯，它后面的三个字是苦作舟，老苦了。你看，你就一直在学学学学学学习，把它当成了一种学习，这成了一种思维修了。别当成一种思维修，应该这么说。你看着这些公案里面的这些学人呢，根气非常非常的好。有了教下的基础，这个是有可能，也有像六祖这样的，他没有教下的基础，但是他有正眼，所以他直接来禅宗了。这有啊，当然有啊。你比如说像这个三平一中禅师，你比如说像甘智行者等等等等这一类的，他不一定是教下的，但是他知道他有这个眼，他的眼是非常明的，他知道只有禅宗，所以他就直接撇开教下来学了。这样的人是有的，但是他弘法的时候，他弘的没有弘的力度，他弘不开呀，因为他经论上他不熟，他怎么应对经论师啊？他怎么给学人来进行一些就是比较方便的一些开示啊？他没有办法，他就缘分可能弘不开。学禅宗求解脱的不一定都要有教下的基础，就像老人说的，越穷越好闹革命，不是说都要学完了这些才能来修心中心。但是心中心和禅宗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你学它的时候，你要觉心意识、离心意识。为什么你看禅宗的人这么有根气？你看看他都在干什么？他一般的都要打坐的。他要打坐的，要上，就是说，你看那个晚上的时候要小餐呐，吃完了饭还要再坐，还要在那坐一坐。坐之前有个问题题，大家一根据这个问题上香，在那参，参完了再走。一天除了坐就是走，除了走就是坐，他事儿多着呢。他并不是经论学习完了是参，应该说经论呢是一方面，经论呢让他知道禅宗最珍贵，但是到禅宗这里来，就是让他离心意识，让他绝了这些，绝四离四句，绝百非，这个地方让他做得很透彻，很透彻，就是说把自己的那个妄心都打绝了，这个时候他就活了，他就转身了。实际上是这儿，这些学人的对答转身之处就在这儿。你只看到了他这一句对答，你不知道他用功用了多长时间。你就像赵州似的，我多少年，我40多年我都没说过话。你知道不知道？没说过话，也没人当你是哑巴，你就少说点话，怎么了？这就是他那个没有在这顶上写，但是呢，我们在五灯会员里面都可以略见一斑的。只是说我们现在的话，在这个网络上，我们只能通过这个说，所以说这个说有啥用呢？根本都没有用，也就是茶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茶余饭后，茶余饭后在这说一说，这个力度差得太远太远了。什么时候说最有用啊？你自己去老实的打坐，那个时候，当你自己真正有疑问的时候，那个说是有用的。或者说打气的时候说稍微的是有点用，等他有疑问的时候，没有疑问的时候说那个用处啊，真的是不大。但是就这老人也没有放弃，老人也在横说竖说，乃至于讲讲经啊啥的都有。所以说不惜落草啊，不惜落草，没有用我也要来说，就是相当于这个意思。做功夫，做功夫就是做这个离心意识的功夫。行乞解决嘛，行乞谢绝嘛，不是说我太狠了，你不对自己狠一点哪能行啊？不得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？可惜没弄死你，我没有这个能力弄死你，我没有这个能力。我要东方活，不过不是老师刀不快，是你肉太钝，就是解脱缘不熟。这么说吧，邵师兄，你就属于是解脱缘不熟。解脱缘不熟，你还在这儿呢，就是说是没有磨到那个点儿，没有磨到那个时候，没有磨到这个时候，这也是我的罪过，不能怪你肉太钝，只能说我的刀不够快，我的罪过。佛性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你们为什么还要打1000座？我根本都没打过座，别冤枉我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打1000座可以。下一个。这个没打过坐啊，也不是放在嘴边，是学人来的，要看什么时候、什么时候来说这个话。都挂在嘴边，那也没意义了，没意义了，那还不如老实打坐呢。这里是什么出路？因为所以，快了，快了。 我是笑啥吧，我是笑淡泊师兄现在这就是一看就是属于是贪过江湖的，一个是贪过江湖的，这里是什么处容你说说粗说细，他是这是贪过江湖的，从那么来的这样的一个典故公案。探经寺，哎呀这个也很好玩，东方肉几斤几两又成为别说我不是说的是我枉费功夫，我这是功夫没事干，就是说平时也没事干，我干啥都是闲着。你说粗说细啊。看经次，僧问和尚寻常不许人看经，为什么却自看？要是说哎我只图遮掩，学人曰某假学和尚还得也无，曰汝若看牛皮也须穿。长庆曰言有何过，玄觉云且到长庆会药山易不会药山易。哎呀这俩人的平常就这俩人平常很多事儿多事儿。文没有看到文章吗？有没有看到文章啊？这个大家看到了吗？我是不是广东人没什么关系，这个六祖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佛性无南北，管他是什么哪儿的人呢，哪儿的人没有什么关系，咱们茶馆是闲聊的地方，咱们不闲聊是哪儿的人，这种地方这种话题啊。看经次，看到了是吧，看经次，僧问就是跟都这个药山呐、啊、看经呢、啊、看完了经之后呢，这学人就问他了，你呀、啊、就是老和尚，你老是不允许人家看经，你为啥自己在这看经啊？你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，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，你这是。哎药山就说了，药山说我只图遮眼睛，我不是看经啊，我可不是看经啊，我就是眼前要遮个东西，我可不是看经，我就是为了遮我的眼睛，我就是为了遮我的眼睛。所以长庆就说了，哟你眼睛有什么过啊，你遮眼睛就是讽刺药山的，你明明是看经，你明明是看经，你在遮挡，你明明是看经，这是长庆在说他呢。长庆会药山易，不会药山易。长庆这是就是怎么说呢？这是挖苦药山呢。你只图遮眼睛，你这眼睛有什么过？有什么错？你要遮眼睛啊？眼睛有啥错？你要遮眼？你看经就说看经嘛。我只图遮眼睛，我可不是看经啊。哎，那我学你行不行啊？我学你看经，或者我学你拿经遮眼睛，这行不行啊？哎呀，这你要是学我看经啊，你要是学我看经啊，牛皮也须穿。你学我，你学得到我吗？你根本都学不到我，你吹牛吧你，你根本就不是不会这种看经。这么说吧，看的是无字真经，你还会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这药山自大自狂，不是他自大自狂，他是方丈，他是主人，他要接他，难免落草。看经只图遮眼，这个最好玩的就是眼有何过，就是这样看比较好玩。只为有所以来，等于祖师没来过、有道理有道理，这是有道理的。我只图遮眼，长庆人眼有何过，这样看就好玩一点。我先出去一下，一会儿再回来，大家可以七嘴八舌。药山什么意呢？你说一下药山什么意。我先出去了，没有看到王云强的回答，没有看到王云强的回答。王云强啊，你别天天会这个意会那个意的，你赶快就是那个时不待我是王云强药山不会看无字经，像指月一样，药山看的是月亮，众生看只看手指。这句话呢道理是对，只是太煞风景。太煞风景，药山无意，药山真的无意吗？王云强，你那个啥，你这个真无意，不是你这种打法，我不相信你这么说吧，我不相信你在这儿就是说的这一句话是这么肯定的，我不相信你。我来进去忙不迭记得录音。哎呀钱伟，你这就是别这么说，我们就是在这喝茶的，咱不是说了吗，茶馆是喝茶的。王云强，你在那个黑龙江啊，有空还是灌顶去老实的打新中心吧，啊老实打新中心。玄觉不会长庆意，哎这句话说的有好玩的地方。那你说说长庆是什么意啊？这个叫什么？眼无过，你不会长庆意，这个叫什么路成群啊？这个是埋吗还是什么呀？主路成群，主也是做路的意思，不是迷，是主。他 他这是一个这个下面有一个主，上面有一个路，这个东西，平田浅草，主路成群，如何摄得主中主？诗曰：看见僧放身便倒。诗曰：逝者拖出这死汉，僧便走。诗曰：弄泥团汉有什么限？煞风景罪过是说的是啥呢？大家说这个僧人是明眼的还是不明眼的呢？但是呢，这个药山呢也没放过他，药山也就是说他走了，把药山上一个就是僧人便走了，把药山晾到那儿了。上一个公案，如果要是比武功的话，上一个公案是药山就输了，这个则公案药山没输，谁让他走了？他走了也是他输却一招，他走了药山也有个弄泥全汉有什么？就像是那个什么，就像是那个有一次我记得那个赵州问南拳，南拳不回答，赵州就说了，你看着呢，老和尚被我问的答不出来了吧？他不回答，那就活该了。没有什么厉害，这就是一唱一和，就是这么且这么说，且这么说。按照武功的进招来比的话，就且这么说，就算正能量、负能量，这属于妥妥的负能量，妥妥的负能量。平田浅草，主路成群，如何摄得主中主？田呐、很平，禅师说诗。看有味道，说禅师说，禅师话，看不明白你的话。平田浅草，逐鹿成群，如何摄得主中主？你看这个主啊，说明它的读音是主啊。你看那个，有一大群的很平的田野上，这个草呢也很低。这个时候呢，只看到了一群的鹿，一群一群的这个鹿，怎么摄得这个鹿中的主呢？怎么摄得这个鹿中之主呢？这个主中主啊，它有点像心中心，你看看是不是像啊？我要得心之心髓，我要知得到就是我们经常说印心印心，我要知道这个印心之心的心髓，如何摄得它呀？就是说的是擒贼先擒王啊这一类的，我要擒这个最关键的，实际上有点类似于梁武帝说的是如何是圣地第一义，如何是禅师说的话很有味道活泼，看禅师说话味道。邵东方醒一醒就行了啊，邵东方该醒了。平天如何能够摄得呀？如何能够摄得呀？诗曰看见。如何舍得这个啊？如何舍得他呀？现在就舍，现在就舍。僧人，哎呀，我被你舍倒了，你被我舍倒了吗？舍倒死了就把他拖出去埋了他，拖出去埋了他，就一点也不谦虚。你舍了就舍了，人家不是说这个堕吗？化堕，看咱俩谁比谁堕。你要舍我，我就倒；你倒，我就把你拖出去，这就顺水推舟。老人说的顺水推舟，把你拖出去，拖出去，你还用你拖出去？不用你省事，我自己走，看你咋拖。这个诗又很尴尬了，只好说：“哎呀，你看你这个弄泥塘汉有什么限呢？这有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它可以是什么呢？它也可以让这个……他的意思是，哎呀，也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。小僧啊，你何不过来回护回护？咱俩唱一出戏给人看了。你看你不吭声就走了，也有这个意思。这个只能说是调侃，这并不等于说他见地上的问题。弄泥塘汉有什么限？但是猛一看，觉得好像是就是说这个僧不撤一样。”很好玩，这个公案也特别好玩。看见就射你了，这个僧，哎呀，我被你射倒了，放身便倒，放身便倒。你看另外一个，我们有另外一个，就是说那个三平一中那个，看见，然后三平一中就说你射得了那个，你还射得了这个吗？就是你那个，你可以就是说死人，你可以这个剑可以杀人，杀人剑我知道，什么是活人剑呢？你能让我活吗？僧就不是这样，放身便倒。放身便倒，把你倒了就死了吧，死了我这屋里要个死人干什么呀？赶快把你拖出去吧，不用你了，我就走了，我都不稀罕那个活。对呀，这就都是顺水推舟啊，都是顺水推舟，哪个都是这里头都是顺水推舟，待逝者来便打，逝者也可以放身便倒啊，待逝者来便打，那我是逝者，我现在放身便倒，刘涛看你怎么办。那不是还是走吗？弄泥塘汉有什么限？哎呀，没有这么多了，没有这么多了，这再一研究就不行了，再一研究都不行了。没有什么好坏，没有什么好坏啊，谁不肯修啊？ 哎呀，是我不肯修，我罪过啊。朗州刺史李敖问：“师何姓？”师曰：“正是时。”李不韦却问院主：“某甲师来问和尚姓。”和尚曰：“正是时，未审姓什么？”主曰：“那么则姓韩也。”师闻乃曰：“得那么不识好恶，若下时对他，便是姓热。”这个院主也挺有意思的，这是另外一出戏了。就药山周围的这些人挺有意思的，不知道这个院主是谁呀、啊？是道武啊，还是谁呀、啊？云岩啊，道武啊，还是那个高沙弥？肯定不会是高沙弥。高沙弥听这名字，他肯定不是做院主的。药山下面的人才也是多的，就是多种多样的，挺有意思的。你想想，药山他本来是个出家人，但是他一直收留着高沙弥。高沙弥这个人他是没有那个的，他是没有受戒的，但是他在这出入自如。哭者是，容者是，容者随他容，哭者随他哭。你看，出入自如。所以药山的这个道场，我想应该挺有意思的。如果按照世俗的想法的话，就啥样奇奇怪怪的人他都容下了。朗州刺史李敖，这就是属于那个，就是那个作诗的那一首嘛。云在青天水在瓶，就是那个李敖说，诗何姓？诗何姓？这个药山说。哎，正是时候，正是时候。然后呢，这个李敖就不明白，就问这个院主，正是时候，说这个其实啊，他说诗何姓啊，他明明知道药山是什么，他还问什么意思啊？他是要参呢，他是要参。所以这个诗曰正是时，或者说的我正是时是什么意思啊？正是时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出家了，你问我是什么姓？你说我是什么姓啊？我是佛家的姓，什么是佛家啊？正是时啊，都可以这么说，都可以这么说。就是说，李敖问了他，李敖就不明白，李敖就问院主，我刚才问和尚姓，和尚说正是时是什么意思啊？还不如让你参呢，就是正好让你参，正好让你参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为审是姓什么呀？院主说，哎呀，他姓韩，这说明他姓韩。他姓韩啊，他姓韩。你以为他真有什么？你要猜个玄妙来。我告诉你，他姓韩，这就跟说什么，就说是张三李四王五赵六，他就是说的是这个，就是说是这个。那么则姓韩，那么则姓韩。院主那个药山一听不高兴了，哎呀，这个院主啊，真是不识好歹。他在说话，他老是煞风景。要是夏的时候，我并不是这姓韩呢、啊。他要是夏天的时候来问我的话，我就会说是姓热的，姓韩可不对哦。他要夏天来问我，便是姓热。这个院主答的不对，为什么姓韩也？要是解释是姓韩是姓韩的意思，我倒觉得不如解释说就是东南西北的意思，随便说姓啥都行，我倒觉得这样解释更好。为什么姓韩就不姓钱？因为他不姓钱。冬天问的。不就好热啊？是啊，现在的天嘛，深圳热死了啊。看看这个还有什么？你们也可以七嘴八舌。冬天就姓韩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你说的不对，冬天绝不姓韩。我告诉你，到了唐山就姓杨。师一夜登山惊醒，忽云开见月，大笑一声，应黎州东90里许，居民尽为东家。名臣迭香推问，直至药山。途中曰：“昨夜和尚山顶大笑。”师礼至赠诗曰：“选得幽居惬野情，终年无宿亦无营。有时直上孤峰顶，月下披云笑一声。”这个李敖吧，他也挺喜欢，他跟药山还真是挺有意思的，挺喜欢药山的。其实药山不搭理他。药山不搭理他，但是他就挺喜欢药山的。哎，咱们讲药山好像没有讲他跟李敖这则公案，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则公案。五登会员药山李敖，或者是你搜一下药山李敖，看看找一下古文是不是《祖堂集》或者是《景德传灯录》有。搜《祖堂集》药山李敖，或者搜《景德传灯录》药山李敖，看一下。吵死人了，夜半响。就是药山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在山上溜达。就是惊醒，在山上溜达绕弯呢，然后正走着呢，看到那个云彩突然开了，见到月亮了，见到月亮，他大喝一声，然后呢，就是说，结果呢，这个李阳东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啊，90里许，就是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大家呢都听到了，敬畏东家。 因为东家就是大家都听到了，都听到了。然后呢，第二天早上大家争相的问啊，一直这样问，就是东边有声音啊之类的。然后，就是一直问，一直问，最后的一直推到，哦，原来这一声鹤是药山鹤的。然后途中说，啊，对对对，就是昨天晚上啊，和尚在山顶上大喝一声，90里，就是方圆90里都能听得到。然后呢，李敖就在这送了他，选得幽居妾野情，中年无送亦无迎，有时直上孤峰顶，月下披云笑一声。嗯，这个煞风景。他说的这个药山呢，就是非常的这个啥，非常的就是有这个，就是说很随性，要这样就这样，要那样就这样，非常的潇洒自在。要我说这是药山的这个习气，你还可以这样说呢，干嘛非要赞他？没事干他笑什么笑，大喝什么大喝，耽误人家休息，耽误我们睡觉，也可以见他的风采吧。别说这是习气翻种的，哎呀，这就是另外，别说我说我，其实你以为真是说习气啊，就这么说吧，人家赞他的你也别赞他，人家说他的你也别赞，人家赞他的你别搭理这个赞，他说的赞不对，我批评李敖的批评呢也不对，别搭理这个了，都不相关，这是要入灭了吧？有可能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是有可能，一阵凉风吹过，这是要入灭了吧？哪有一阵凉风吹过，是你觉得凉了吧，他都要失灭了，给你觉得凉了。这是习气翻种子，有可能，有可能就是突然出现了反常的样子，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，谁说这是习气翻种子就耽误了。要是少东方睡觉，我们就这样大笑一声让他睡不着，等到他睡着了胡做梦，你们爱睡不睡，要山疏苦，其实啊，就是他可能是快圆寂了，没睡过。太和八年11月6日，临顺世，顺世就是说的要顺这个世间的规律，世间的规律就是生老病死，就是生住异灭。那么我除了住完了之后，也异完了之后也得灭，也得灭，这就叫顺世。顺世就是要走了，顺世就是要走了。教曰：法堂倒，法堂倒，众皆持住称之。师举手曰：子不讳我意，乃告祭。塔于院东隅。这个唐文宗是弘道大师，塔曰化成。阿弥陀佛，不用再说什么了吧，药山的法堂没有倒，现在才竖着呢，还在这祸害人间呢，今天在我们茶馆中就正祸害着大家呢，本来早上还能想得起来内容，别睡了，晚上睡着等着你药山进去到笑你去喝你去。李敖相公来见和尚，和尚看经次书不采故，这个采通于理采的采，木字旁的一个采。相公不肯礼拜，乃发轻言，见面不如千里闻名，失招相公。相公应诺，师曰：何得贵耳而见目？相公便礼拜起来，深问如何是道，师指天又指地曰：云在青天，水在平。相公礼拜还做了一首诗，袁师兄你找一找，还有一首诗，大家都忘了这个公案了，但是大家那些文人都记着这首诗啊，都记着这首诗。李敖来见和尚，和尚呢还真的在读经，和尚就看着经也不管他，和尚只管遮眼也不看他，也不看他一眼。相公他一看和尚这样，相公李敖我也那个，我也不服你，你算什么呀，你就是说是你来见你了，你连搭理都不搭理，哎呦，原来听说你是个大和尚，你见人都不搭理，我真的是不如不见呢，还不如闻你的名呢，不如不见呢。师就招他了，李敖相公是说：哎，我在呢。说：哎呀，你看看你何必贵耳而见目呢，你看何必贵耳而见目呢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李相公就礼拜呢，还不如直接礼拜。这个最有意思的就是在这儿，他说的最好玩的，这个公案最精彩的是在这儿，何得贵耳而见目，为什么说他贵耳了，为什么说他见目了，说的是因为不见李敖而见目吗？所以啊，这个药山挺不错的，挺有意思的，挺有意思的。就这种话能够就是拿得住李敖，能够拿得住李敖，李敖就说：哎呦，确实啊，我怎么贵耳而见目呢？贵耳而见目呢？然后就起来问了：如何是道啊？如何是道啊？云在天上呢，水在瓶里头呢。相公礼拜。然后呢，这个回去之后，相公就写了一首诗：练得身形似鹤形。千株松下两寒经，我来问道无余说，云在清霄水在平。这个是两首诗，袁荣这个是两首诗，林华那个对，这是两首诗。 你和尚傲慢，理更傲慢，所以说他们不在意什么傲慢和谦虚。见面不就是目？他怎么见目了？他怎么见目了？他为什么招相公一下，相公应诺呢？哎呀，这解释起来煞风景，过吧过吧。总而言之，药膳的就这么多啊，药膳的就这么多。我觉得药膳的挺好的。药膳下呢，石头下是石头下有天皇道武、药膳为眼、丹霞天然、大癫宝通等等。药膳下又有刚才的我们这几个，就是说的是你看到了云岩，看到了高沙弥，还看到了一个道武。这个云岩潭胜，它下面就出了一个洞山良价。洞山良价，药膳这儿还有一个传子，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就是值得学的。就是药膳这个地方出的这几个人，个个的都不错，都不错。但是云岩潭胜这里是出了一个药膳洞山良价，只是说药膳的身世成谜，它到底属于是马祖下的还是石头下的，就这一点好玩。但是他还是更喜欢石头吧。所以说也归在石头下。假如说药膳要是归在了这个什么，要是归在了马祖下，那石头下等于一个也没出，石头就利落得很了，利落到就后面就没有了。意在目前，什么意呢？什么意呢？祖师西来还有意吗？说有意给老僧洗脚。张师洞，你别要一个意，我知道你现在的进步很大，你下一步你就别要这个进步，别要这个意，不要这个意也不碍着什么。不要这个意更轻松。咱们接着往下看，药膳的就讲完了。丹霞天然禅师，这个也很好玩的。丹霞天然禅师也归我吗？
是的呀，清源一寺二寺都是你的呀。
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对，姚师兄，我就不说你进步，你天天在退步。你看你现在打坐不打了，姚师兄啊？你完了，你都退步成啥样了？看看对啥人说话了。你看，我说姚师兄退步，姚师兄还高兴得要死。对，这几个都不错，丹霞啊，那个什么的，那个传子啊什么的，都不错。我还没仔细看，医术有进步。你看看你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姚德钦师兄啊，不务正业。打完了签座也不打了，然后还捯饬药，还捯饬药，你看看，不务正业吧？姚师兄就哈哈笑啊，哎呀，打了这个签座好不堪呐，哎呀，一场抹罗呀，还是齐佛，对，就是齐佛这个丹霞天然，丹霞天然这个大家比较，大家不要看这个祖堂集，一会儿我们学习完了，大家再看祖堂集，一看就蒙圈了，因为就是几个公案呢，在祖堂集身上安的这个主人公完全变了，就是这个事迹是一个事迹，但是说的主人公完全变了，所以咱按照五灯会员这个脉络是比较清楚的啊，咱们借看一下邓州应该是在四川吧，邓州是在哪儿？是在四川不？邓州丹霞，丹霞是哪儿啊？丹霞不是我们那个丹霞山吗？大家查一查，看一看，看看它是在哪儿，八卦一下。丹霞山是丹霞地貌吗？从历史上，我们河南南阳啊，河南南阳，哦，邓州，河南南阳，邓州还有一个它是后来到了丹霞这个地方，到了丹霞山，应该是这样。他本来是在的是邓州人，后来又去了丹霞山，有可能是这样。因为那个韶关的那个丹霞山，它是丹霞地貌嘛，大家都知道的。邓州丹霞天然禅师本席如夜，将入长安应举，方朽于逆旅，忽梦白光满室。瞻者曰：“解空之祥也。”欲禅者问曰：“仁者何往？”就是不说这个吧。丹霞山在南阳南诏县也有一个丹霞山，好，这八卦了以后就咱就长知识了，长知识了，南阳南诏县也有个丹霞山。现在呀，就是丹霞山那里有一个丹霞寺的，这个丹霞寺就是在我们广东的丹霞寺是有的，是有这个寺的，也可能是为了纪念丹霞天然吧，起了一个这个名字。这个丹霞禅师呢，他以前呢，他是习儒业，习儒业他干啥呢？他是要应举的，就是说是习儒，就像我们现在学 这个数理化一样，我们学数理化是干什么？是要为人类的社会做贡献吗？不是的，我们只是谋一个职，谋一个职，谋一个那个，那个古时候的这个谋职是什么？谋职只能是入官，只能是入官，就像我们现在考公务员类似的，谋这个，谋了这个之后，总比做工商士农，总比做工商农什么的，就是说安稳一点吧，或者是荣耀一点吧。所以说呢，就是主流。就是古时候的主流，就是都是习儒的，就像我们现在主流是学科学一样，他是学这个要干嘛？他是要选拔的，要竞争的，就像我们现在要竞争上岗的，要竞争上岗的，嗯，要这个竞选的，要竞选，像我们这个竞选总统的，就是要干这个的，要入长圈，长安入举，然后呢，在他。在旅馆睡觉的时候，逆旅就是旅馆的意思，它不是指的是这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人生啊，就是是一个倒退之旅行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它就是旅馆，逆旅就是旅馆的意思，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，就是人生啊，就像是客栈一样，我只是在客栈中的一个行人，我过完了这个人生，还有下一个人生，这就是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将入长安应举，他要到长安呢、啊、去考试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客栈里头，在酒店里面啊，这个睡觉的时候呢，突然梦见白光满室啊，白光满室，然后呢，占者就说了：“解空之祥也。”大家还记得不？这个白光在哪儿出现？那个，二主慧可，他当时的时候的话被斩头了，被那个县官斩头，杀头的时候，头一砍下去，一刀砍下去，白浆就冒出来了，所以白。我认为就是解空的意思，就是从这儿来的，就是白光满室，这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说空之意，你懂了空的意思，你懂了空的意思，解空之祥也，就是说懂了，就是有这个兆头吧，将来的话你能够悟到这个空性，将来你能够悟到空性，就有一个征兆，这个征兆说明将来你能够悟到空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呦，我是要建功立业的，怎么就是说我会悟到空性呢？然后呢，他就问，就揭开了下一段，下一段在这儿呢。遇禅者问曰：“仁者何往？”曰：“选官去。”禅者曰：“选官何如选佛？”曰：“选佛当往何所？”禅者曰：“今江西马大师出世，是选佛之场，仁者可往。遂直造江西，才见祖师以头拓什么什么什么铺头额，师以头拓这个什么，就是戴的那个帽子，咱们看那个。”那个《倩女幽魂》里面看了没有？那个张国荣演的那个书生，他带着那个东西，然后后面背一个箱子，他带的那种样子，那就是他的拓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铺头啊，还是见什么？这个字念啥？我又忘了。独故事良久，曰：“南岳石头是汝师也。”随抵石头，还以前意投之。投曰：“着草场去，施礼谢入行者房。”随次执什么役？凡三年，执啥役啊？这个是，就说执这个劳役吧，类似这个意思吧。我们是就是看的时候是顺大概意思的，所以没有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追究。窜烧火做饭的意思，就是当一个火头去了，到那个哪儿去了？到那个，哎呀，我是卡了吧？
没有啊，还挺好的声音。
我这没有响应。可能一会儿会卡，卡了之后的话，大家就那个，我现在死机了还是怎么了？等待程序响应。哦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，窜，这就是说，他就接着就是说的话，说他有解空之祥，解空之瑞也，就是有这个。然后呢，他那个有一次啊，他就是进京赶考的这个路上呢。就又遇到了一个禅师，又遇到了一个学禅的人，又反正就是遇到了就是禅这个行道里的人，遇到了这个圈子里的人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遇到了新中心这个圈里头的人，遇到了这样一个圈里头的人，这就叫禅者。哎，这个丹霞，你要往什么地方去啊？我要去当官啊，我要去当官，我要去竞争上岗，我要去当一个官，看看能不能选中我，我要去当那个去。选官如何选佛？你去争那个官，如何去争当一尊佛呀？去争那个官，何不如争当一个佛呢？那我要是想争着当佛，我要往什么地方去啊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呀、啊、出了一个大师，是马大师，在江西那个地方，他的那个地方啊，他那个地方是你能够当佛的地方，能够在那里方，你能够在那里去竞争，你可能能当上一尊佛，你可以去那儿。哎，那我就直接去了。他马上，你想想，他本来是学这个儒家呢，说放弃就放弃，一听立刻就去了。 立刻就去了，直到江西，直接就去江西了。见到了这个祖，就拿那个手托什么什么铺头额，就是说那个帽子啊什么的那个，就用那个方巾呐、啊，就是用那个方巾呐、啊，就是用那个地方托着那个头，就是托到那个额头那儿，就是那样托着头，就是那样。然后呢，那个他也不说话。马祖说："你来见我，你来干啥？你有问题没有？你没有问题，你托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既然没有问题，我也不那个，就是你这种风格，你应该去适合找禅，找石头，南岳石头。"南岳石头，那个时候石头已经出山了，石头已经出山了。马祖的风格是那种的，很活泼的，你见招拆招，有什么的都说的那种的，不保留，活活泼泼的。石头是你有什么，你要管我要什么，我偏不给你什么，是这种的。所以马祖一看你适合去找石头，你不问什么，石头也不答什么，你俩太是一对儿了，你去找南岳石头吧，南岳石头是你老师。然后呢，他一听他也走，好，你说南岳石头是我老师，我就去见见他，看他怎么样。一见到南岳石头还是那样，拿那个头就托着那个就是那个官帽的那个巾，那个搁在额头上，就是那个样子。然后石头一看他，石头根本都不搭理他。你别以为我这样见是觉得你多稀罕，觉得你多奇怪，你跟别人也没什么不同。你去到那个去干活去，就这么说。然后呢，他说那好，谢谢师傅，他就回到那里面去干活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说在那里头啊，在火童那里干了三年，干了三年，这就是这一则。再接着往下看，不考了，被忽悠去当厨师长去了。对呀，很惨呐，你看看，本来可以扬名立祖，可以衣锦还乡，可以这个光宗耀祖的，结果呢，他呢，哎呦，这回可歇菜了，去当一个火头去了，多惨呐！所以说学佛有啥好处啊？啥好处都没有，你们还学啥佛啊？到这里头来听这个茶馆里啥好处没有，浪费你的时间，很惨的，只能让你一天天的变老。白是见的白是这个意思，哎呀，这不一定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看到这儿了，你知道这个，心里有个数，可以这样的，可以这样往这个方向理解，也不一定，只有坏处啊，对呀，好糟糕啊，学了佛惨惨惨，只有这个可以说，哎，惨惨惨惨惨。别学啊，要好处的都别来学。学佛了能挣钱吗？我记着有人问过，就说你去看看齐老师学的，就可没挣到钱。有一次我记着有人问齐老师，怎么能够升官发财？就是能怎么能够发财啊？齐老师说你别问我，我没发财，你去找那个真发财的问。齐老师还可认真的交代他，这个真发财的人呢，他不一定口头上说。口头上说的人啊，那些告诉你怎么发财的，他未必是真发财。你一定要找一个真发财的人呢、啊。那个人说："哎呀，谢谢齐老师，鞠了一躬就出去了。"不来茶馆就不老了，老老也老也老。你说的对，也老也老。这一则很长，我们往下看。学佛不来茶馆就不老了，学佛好倒霉。不用别人亲见了，我自己把自己都亲见完了，我让别人没有我亲见的余地。我开大奔呢，哎呀，你不知道我开大奔前，我开的是夏利。我有一次打坐的时候，我那个这想着没打坐，齐老师去别的地方去给人家说法了。有个人开着我的那个夏利，半路上老熄火，熄了好多次火。后来我是在，这都说的是八卦。后来有一次在那个高速公路上开一辆别的车，被撞了一下，前后一卡，把那车卡得可变形。我是想着买个结实的，我现在那个大奔破得要死，你都不知道，破得几万块钱都没人买，什么大奔呢？很惨的，我们单位的，我们学同学聚会，大学同学聚会，大家都指着我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学习最好的，现在是混得最差的，学习最好的人，我们的那个学校是重点院校，是重点院校，大家都是就是谋求这个仕途啊，什么什么的都很不错，我是最糟糕的一个，大家看着我学，哎呀妈呀，学习最好的就这样，大家心里头深深的自省啊，千万不要学习好啊，自己学习好了后悔，以后儿子千万不要学习好。你是十一路哇，你好清贫呐、啊，赞叹你，呵呵，两条小短腿儿。刘涛更惨了、啊。我们接着往下看啊，跟这个没什么关系，跟这个没什么关系，贫富没什么关系啊，贫富没有关系。学心密的人的不计较这个，不羡慕贫，也不发愁苦，也不发不羡慕富，也不发愁贫，就是这样的。哎，把这一段说完它，把这一段说完它，啊，这一段说完它，好不好，袁师兄？忽一日，石头告众曰："来日产佛殿前草。至来日，大众诸童行 住同大众住同行，各备秋蕨蝉草，独施以盆盛水，木头于石头前胡跪，头见而笑之，便于剃发，又未说戒，师乃掩耳而出，再往江西一马祖，未参礼，便入僧堂内，其圣僧静而坐。圣僧就是佛，圣僧就是佛，其圣僧静而坐，使大众惊愕，咒报随报马祖，随报马祖，祖公入堂，视之曰：“我子天然。”师即下地礼拜曰：“谢师赐法号，因名天然。”祖问：“从甚处来？”师曰：“石头。”祖曰：“石头路滑，还踏倒汝吗？”师曰：“若踏倒，即不来也。”这个正好相反，那一个呢，药山呢，是就是说的是那个在这个马祖这儿得了个入处，然后呢就到石头这儿，最终的是在石头这儿画了句号，就是在石头这儿出去的，在药山这儿得个在这个马祖这儿得个入处，在石头那儿得了个出处，就是在石头那儿出去了，没踪影了。这个丹霞正好相反，先搁石头那儿参了一顿，然后呢到了这个马祖这儿来汇报了。你看看，我汇报啊，我在石头那儿学完了啊，学成了啥，学成了一个二四啊，这都学的是啥呀，这来学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来了，这是干啥来了，来踢场子来了。有一天就是忽然这干了三年的苦工啊，啥都没说啊，干了三年的苦工，石头就说了：“哎，那个明天啊，明天大家过来来铲这个佛殿前的草，佛殿前有杂草，大家来铲。”第二天早上，大家所有的人呢、啊，都拿了铁锹啊，拿了那个锄头啊什么的来铲草，就这个谁没有，就这个丹霞没有。到丹霞拿了一盆水，拿了一个盆子盛了好多的水，然后就把头洗了一洗，在石头跟前洗了头，洗完了头他就一直跪到那儿不起来，头见石头见了就乐了，他知道是啥意思，来铲佛殿前，本来法尔本来如是啊，来铲佛殿前草，你看看他来剃头来了，佛殿嘛，他来剃头来了。石头见了就笑了，跟石头一句话都没说，这俩人演哑剧可好玩。石头见了就是说不给他剃了，给他剃完了发，这就是说给他落了发，按照规矩要给他说戒，哎，剃完了要给你说戒啊，你听，我要给你说戒，捂着耳朵就走了。这是石头说戒毕，他在石头那儿已经受过戒了，受过戒了，然后来找了马祖，来找马祖，找了马祖，这个也不参拜也不礼拜，也不参也不礼拜，直接的到马祖的这个僧堂那里头去，骑着那个佛像的脖子那儿坐在那儿了。大家说：“哟，这来了一个什么？这来了一个干啥来的？来了一个来踢场子的，来烦我们的，赶快报给马祖。了不得，有一个人来这样了，很惊奇。然后呢，马祖就，弯着腰进来了，恭入堂，就是马祖亲自的进来看，这是啥人呢？来见一看，哎呦，我子天然，就是你好这样啊，就是很随性啊，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然后。”这个丹霞就下来说了：“谢师傅赐我法号，谢师傅赐我法号。”这就是说，这有点像什么呢？我一下子想到了另外一个公案，就是老师曾经说过，就是城东老母跟佛无缘，就是佛要给城东老母说法，城东老母就闭上眼睛，佛往左边，城东老母也就是收眼睛不看，佛往右边，城东老母也不看的。佛在他跟前怎么样各种的视线，城东老母就看不见，佛拿他没办法。但是呢，这个佛就跟阿难说：“你跟他有缘，你去。”结果呢，阿难就到城东老母跟前，阿难说什么城东老母都就听。你说城东老母跟佛是有缘呢还是无缘呢？就说是这个马祖说：“你去石头那儿，弄了一遭了，回来他又见药山，谢药山啊，就是药山给他引荐的这个姻缘啊，所以说他回头他还是来认药山是他的老师啊，就是药山知道他的病在什么地方啊，就这么说吧，知道他的病谁能治好，那你说药山是不是他的老师啊？我们把他讲完他，讲完他。”然后这个他就叫谢师赐法号，哎，我就等着你赐的这个法号呢，就是拜马祖为师，所以他就叫天然，他就说归在了，他是在石头那儿得个入处，但是他在药师这儿，在这个马祖这儿得个出处吧，就这么说吧，反正那时候就是他们就是来回参，很好玩。 然后马祖就说了，你从哪里来呀，你从哪里来呀，马祖就是这样的，他不怕落草，啥都问，我从石头那儿来。哟，石头路滑呀，他问过邓颖峰啊，石头路滑没把你滑倒啊，滑倒我还来这儿干什么呀，踏若踏倒了既不来也，这句话其实很有石头的风格，很有石头的风格，若踏倒既不来也，充满了石头的风格，石头就是这样的，很高峻，很傲，很傲，很傲。石头路滑还踏倒吗？可以这样答，石头那儿没有踏倒，今天被你马祖踏倒了，也可以这样答。就是说丹霞天然，然后呢就是说藏西官方居天台华峰顶三年，往余杭这个径山里国一禅师，在天台曾经住过三年，后来呢又去杭州径山里过国一禅师，大概是这一个公案。今天就先到这儿，我看看下面是什么啊。然后后来他又到了伏牛山，伏牛山跟伏牛和尚也很好，哎，这一则也特别的好，咱先把这个说上去，下面再讲这个。下面这则公案也很好，这个丹霞出师了，出师了之后呢，先到这儿离了这儿，然后后来呢，他就出师之后没有人，他也就是没什么的，就是各处游荡，然后呢，跟那个伏牛山也为很好的朋友。后来他又到了慧林寺之后，遇天大寒，取木佛烧火像。愿主贺曰：何得烧我木佛？师以杖子拨灰曰：吾烧取舍利。主曰：木佛何有舍利？丹霞师曰：既无舍利，更取两尊烧。愿主自后须眉堕落。这是这节，这个下一节再讲吧。今天茶馆到此为止，交给这个袁师兄，我下麦。
好的，这郭师兄风风火火的，我还说下周我们再讲丹霞禅师。丹霞禅师烧火，他就急着烧丹霞。好吧，那我们下周就从这个丹霞烧火这个公案开始。各位师兄晚安，辛苦那个郭师兄了，我们下周见。
禅师在这则公案中有一个最好玩的话。一个最好玩的话，他是说到了这儿，就是说那个木佛有没有舍利啊？木佛没有舍利，没有舍利，我再拿两尊来，再把它都烧了，都给你烧完它，都给他，这就是夺呀，把院主的东西都夺了呀。这一句话最精彩，煞风景啊，煞风景啊，这茶喝太多不好，都是毒。就这样吧。
好的，我们下周见。